感谢主，在他的平安的保守底下啊，我们又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那么在聚会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从心灵的深处首先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你实在是群羊的大牧人，主啊，你知道怎样喂养你自己的羊，引导你自己的羊。所以愿今天晚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我们都能够经历你自己丰富的同在。主啊，你来平静我们的心思，主，让我们能有专一的心在这里一同来读你的话语，好叫你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作为亮光，作为生命的供应。主啊，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仍旧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无论说话的、听话的，甚至交通的，都在厚厚的膏油里面。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来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些经文，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啊。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好，我们看第九节啊。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好，我们再看啊，第十九节啊，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在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我们跳到这个三十四节啊，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 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啊。然后到42节啊，43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赦罪。44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好，我想弟兄姊妹们读过了这个第十章以后啊，那么我们看见神继续的使用彼得，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借着他把福音的工作呢带到外邦去。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神有他自己荣耀的旨意，这个旨意呢，他就是要在地上呢建造教会，那么让教会呢在地上使他的旨意呢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啊，从外表看起来是地上呢一个一个教会被建立，很多圣徒们在地上奉差遣，他们传福音，有各样不同的活动。其实我们知道，整个地上教会的活动都在神荣耀旨意的支配底下。神有一个心意啊，我们知道要叫主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赎不仅达到犹太人，也需要往外邦达到整个世界啊，这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这一本历史书呢，就记载着初期的教会神怎样借着圣徒们在地上做工。那么到了第十章呢，我们看见啊，神的工作呢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现在开始要往外邦人中间去了。我们也看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那么有一些的事物是神那么要除去的，有些东西是神要加进来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呢，最明显的事情呢，我们看见就是神借着异象在这里做工。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拣选了一个人叫哥尼流，这明显他是一个外邦人，他还没有能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呢是一个军人啊，是一个百夫长。但这个人呢，他呢，圣经说呢，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啊，全家常常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我们就知道呢，他在当时这个该撒利亚那一带地方的时候呢，很可能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的，所以呢这个百夫长呢很可能啊就得到了犹太人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里面对神也有敬畏的心。那么他们不是加入犹太教的人啊，但是他们呢却是呢因着犹太人的对神的敬拜呢，那么让他们里面呢也产生了这个敬拜神的心，并且是非常的虔诚的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呢他还常常的周济行善事帮助别人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就拣选这个家庭啊，所以路加就记载着哥尼流加蒙恩的这个故事。 当然，这不仅是哥尼流加蒙恩的故事，这也是福音开始走向外邦的第一步。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有一天啊，那么圣经说有一天约在申初，这个申初呢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下午这个三点钟的时候啊。那么在犹太人的时间中间，这是第九个钟头啊，所以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那他呢看见了一个异象啊，那么看见神的使者呢到他那里去。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啊，这个神的使者呢就代表天上的行动啊。现在我们看见的神照着他荣耀的旨意呢，那么要让他的工作在地上从犹太人中间开始走向外邦，所以呢天开始在地上有了一个行动。那么这个使者进去之后呢，就呼喊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很害怕说主啊什么事呢，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么天使就告诉他说呢，你的祷告呢和周记呢已经蒙神纪念啊。他说现在呢你要去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的家里啊，在房子在海边上面啊。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看见这个哥尼流啊，那么听了天使的话啊。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经历，对不对啊？但是呢哥尼流是因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听了天使的话，然后他就打发了那个两个家人和一个虔诚的兵啊，那么就打发他们呢到约帕去。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从这个哥尼流所住的地方啊，那么一直到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呢，这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的啊，所以他们呢走了大半天的路才到那里啊。那么当这个哥尼流打发人去找彼得的时候呢，圣经就记载着啊彼得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头一天啊，那么哥尼流在家里面看见异象，看见神的使者进来了。然后呢第二天呢，那我们看见呢彼得在西门的家里面呢也看见异象啊。那么这里记载的很有趣，就是呢彼得呢也在祷告，他上这个削皮匠的那个房顶上面去祷告啊。那么那个时候正在五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呢、啊、初期的使徒们呢，他们不仅里面呢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都在主面前有祷告的生活，这个非常的重要。我想因为呢这个底下削皮匠家里面的在那里做生意，有很多的吵闹声音，所以呢他就跑他们房顶上去祷告去了啊。那么你看他到了那个该祷告的时候的啊，这个彼得心里面具有这么一个渴望。我想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能养成好的祷告习惯的话呢，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要认识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因为祷告呢就是对神全心的依赖，祷告呢就是跟主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交通啊。所以这个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应该成为一个常态的生活，应该是经常能够有这个祷告的这个生活。所以往后去我们看见使徒们的书信中也给我们很多的勉励， 啊，你无论在哪里啊，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随时的在神面前来祷告啊，不停止的祷告，这个才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所以彼得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他仍旧是一个完全相当依赖神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他在正午就是12点钟的时候啊，上了屋顶去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忽然就感觉饿了啊，这个所以这个很有趣啊。那么他饿了就想要吃，一面祷告一面肚子就饿了。那底下呢，人家的接待他的家人正在那预备饭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呢，他魂游向外啊。那么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好像他不是活在身内，到了身外去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呢，灵魂体这个结构啊，那么有的时候这个魂到外面去了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啊。我曾经过去呢，碰见过有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跟我交通讲到这样的经历啊。那么我讲一个，像我的妹妹，她也有次告诉我，她就有这么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她是那个时候在西雅图，因为呢她那个子宫外孕，那么肚子痛得不得了，那么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开头也搞不清楚，以为她是这个肠胃有问题，她一直给她吃肠胃药啊。吃这个肠胃药呢，他也止不了痛，他自己告诉他，有一天他到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在厕所里面呢，忽然整个人昏倒，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忽然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啊，哎，忽然之间整个不痛了，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呢离开身体，他看见自己倒在地上啊。那么后来呢，我的那个妹夫知道了，赶快进来一看这个情况啊。那么就叫了救护车，后来送到医院去了。那么他的这个好像这个灵魂又回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灵魂跟身体啊，这个结构上面好像会有的会有的人有这种分离的经历。我不止一个弟兄姊妹这样告诉我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这个魂游向外啊，就是忽然之间呢，他这个魂好像离开身体一样。那弟兄姊妹们，他就看见什么天开了哦，忽然之间看见天开了。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那么多次提到这个天开了，在旧约圣经像以西结看见天开了啊，主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也看见天开了啊，所以这个天开了代表神的一个启示，就神把天上的事情那么告诉彼得了啊，这是一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去稀奇这些经历啊，不用好奇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神做这些事情的那个真正的用意在哪里啊。因为神在这里呢要怎么样呢，要启示彼得，要使用彼得，要把福音往这个外邦人中间去。为什么神在这个彼得的身上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是个犹太人啊，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呢是不跟外邦人来往，在旧约时代中神是这样吩咐的，让以色列百姓不要跟外邦人掺杂啊。当然那个是因为有预表的含义，就是要保持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呢那个纯洁，不要受外邦的这些习俗啦和他们的生活那些东西的影响，所以神不许可他们跟外邦人在一起。其实弟兄姊妹，旧约圣经呢，神本来的用意是神先做工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然后让神的祝福呢从以色列人身上达到列国啊，这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说在旧约光是拣选了以色列，神把其他的地上的列国通通丢弃了，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读旧约圣经，你就看见了。所以你看见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要使你先蒙祝福， 然后呢，那么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是神的心意。当然犹太人对这个领会上面是有一点点的错误的，所以就形成了他们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传统，就是绝对不能跟外邦人来往，他们把外邦人看作是不洁净的，看作是猪是狗，所以不能跟他们来往。那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虽然这个时候啊，彼得已经啊离开了这个犹太教了，对吧？他已经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了，但是他这个生活习惯，人就是犹太人的习惯，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在他身上。我晓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背景不同的传统，对不对？那么犹太人这个传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那么他们虽然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呢，他们仍旧不敢跟外邦人接触，跟外邦人来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就用什么？用异象啊，那么来开启这个彼得。所以我们讲过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异象是在神的工作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那么异象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异象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怎样跟随主。所以神是用异象在这个引导他的百姓的啊。所以我们是这个时候看见呢，这个因为彼得身上有这样的一个难处，虽然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在圣徒当中啊，这个声望已经是达到了非常的高了，对吧？我们知道前面你看见他传福音叫这么多人得救，那么他能够医多少人的病，引子照着什么人的病就好了，那么甚至呢叫死人多加都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属灵的经历好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使徒行传呢特别提醒我们，神的工作呢乃是握在圣灵的手中，不是握在人的手中。所以呢，无论你的属灵光景达到什么样的光景，你还需要怎么样跟随圣灵往前。我们不能说到一个地步啊，现在我已经这么老练了，经这么多年的经验了，我现在不需要主说什么我们都可以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不管你蒙恩的年日有多久，不管你属灵光景有多老练，你不能离开圣灵的带领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呢，地上的工作是受天的支配的，是神在宝座上管理地上的众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告诉我们一个大的错误，就是呢，人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呢，把神在天上管理的教会变成地上人的来管理，所以有很多的制度啊，有很多的组织啊，在管理地上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从使徒行传里面明确的看见，即使像彼得这样一个有恩赐，这样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一个使徒，到了一个时候，神的工作要往前去的时候，他人就怎么样呢？要接受圣灵的带领，接受主自己的带领，所以是异象支配主在地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哥尼流在异象中间，对吧？他接受了神的指示，有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么彼得到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刚刚讲了，他呢这个在犹太教里面很多年，那么主终于救他脱离了犹太教了。但现在呢，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传统啊，那么这个都在他的血液里面，所以呢，他仍旧是有一个跨不过的一个门槛，对不对？所以现在圣灵呢，主的用异象带领他经过这个。我们在第九章里面看见啊，保罗也是因为这样，因为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对不对？这个异象呢，把保罗呢从犹太教 那个坚固的传统里面把它拯救出来了。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地上的教会人就是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啊。所以过去弟兄们讲得很好，如果今天呢不在这个意象中，就在传统的里面，不在启示的光中的话呢，你就在很多的规条很多的这些制度的限制的里面。所以神用启示引导我们往前，这个才能够把教会一直摆在什么，摆在一个活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不是呢跟从历史上面的什么人物，跟从他们的一些说法。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要跟从的是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带领啊，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工作，这不是属于人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受这些传统事物给我们的影响。当然弟兄姊妹们，有人说传统事物里也有一些好的东西啊，那么是的，但是呢我们总的来讲，你不能被过去的那种情况把它限制。不管那些人是多被主用，不管他们有多大的亮光和启示，你必须活在今天的光景中。所以斯柏克弟兄曾经告诉我们了，他说每一个世代过来说呢，那一代的人都应该站在第一代的原则。像今天从使徒行传开始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了，经过多少代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还是需要怎么样，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因为你跟神之间必须有直接的一个联系啊。我记得有好多年前我到中国去啊，那么有弟兄们有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这样对我说啊，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那么已经有了过去的哈，你看弟兄们留下来这么多的宝贵的信息，这些书籍啊，你们好好的追求就可以了，按照那个情况追求就可以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呢，弟兄啊，那个是过去的，你现在来是现在的。哎呀，这个话真的是很好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也许我们赶不上过去的弟兄们的那样的爱主，对不对？我们赶不上保罗，对不对啊？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有一次跟我讲得很好，他说，你这一辈子你怎么样努力你也赶不上保罗。这也的确是，我们读保罗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发现我们真的赶不上他，他对他的那个奉献那个热忱，对不对？那个舍命为主的光景，我们哪里赶得上他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呢，按照时代来讲的话呢，我们是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所以我们也必须按照主给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的带领跟随主啊。所以你不能呢活在一个制度，活在一种的规矩，一种的教条的情况里面。主的工作是一直的在往前进步的。所以旧约呢，先知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情况，他们说呢，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啊。因为弟兄姊妹，教会是主的工作，所以没有人能够限制的。我也过去听见有些弟兄姊妹对有些传道人呢，过去侍奉主的一些仆人，他们的内心的那种尊崇啊，有的尊崇到一个地步说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大概到他们为止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一个说法，主还没回来呢，对不对？那么启示到他们为止吗？不，感谢主，弟兄姊妹，一代一代都往下传啊，那么圣灵的工作会继续的往前引导。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好多年前，那么我那个开头碰在斯柏克弟兄这份执事的时候，我开头读他的书读不懂的，哎呀，觉得好困难的。但是感谢主，圣灵在里面做了工作，像今天我再回头读他的书呢，一点困难也没有。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圣灵的带领在往前啊，他绝不，我们的神绝不受人的限制的，绝不受任何制度的限制的啊，所以神的工作必须往前。这个呢，今天在我们里面呢，应该很清楚。我们敬重过去这些被主所用的人啊， 主借着他们把很多宝贵的属灵的亮光真理开启给我们，我们为着这个满心感谢主。但是呢，我们不能光活在那个情况的里面。今天呢，你必须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往前啊。那么，因为主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对不对？那么神要往前啊。所以穆安德烈弟兄啊，曾经呢从诗篇里面读到一句话啊，他这句话呢，过去呢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说：“你知道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呢？”那句这个诗篇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以色列人犯最大的罪就是为耶和华神立界限。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能限制神的啊！我再说，我们赶不上前面的弟兄们的情况，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把自己限制在那个情况里面，我们仍旧要今天跟随圣灵的带领往前，这就是彼得让我们看见的啊。那么今天当然了，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哇，彼得是神那个一个大使徒，对不对啊？我们哪里跟着？但是你要记得，彼得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人，他也是一个蒙恩的人，对不对？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使他能达到这样的情况。就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么有的人真是出生很平凡，但是后来被主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永远不受人的限制。所以那个时候呢，犹太人他们的这种观念思想呢，他们呢觉得神的工作只能在犹太人中间啊，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呢外邦人是不可能蒙恩的，我们也不能跟他们有接触的。这个思想呢都在当初这班蒙恩得救的圣徒们的理念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限制啊。所以神呢就要用异象啊，感谢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有怜悯，他也知道人的难处啊，知道我们天性中的这些败坏的这些性质呢，那么会阻挡他的工作，对不对？所以神就用异象来引导。所以彼得那天呢，在约帕，在那个西门的屋顶上面呢，看见了这么一个异象啊。那么这个异象，很有意思啊，就在这里啊，这个因为彼得肚子饿了想吃啊，神就用他这个感觉，那么呢，神开启他，所以呢，看见天开了啊，天上的旨意开始降下来了啊，他说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啊，一块大大的布啊，那么这个大布呢？我看了有一些解经的人呢，他们因为可能有这个新派神学的思想啊，他们说呢，可能呢在约帕的那个西门家的屋顶上，他们搭了个棚啊，或者说他们看见了那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其实不是啊，我想我们相信神的话，既然神说一块大布就是一块大布啊，那么一块大的布啊。当然这个大布用来做什么？用来兜东西的啊，那么这个系着四个角上呢，有好像被系着，然后呢就从天上垂到地上来了，然后里面就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啊。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呢，都可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吩咐犹太人不可吃的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那个是不洁净的东西啊。所以呢，神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啊，肚子饿了嘛，你现在有东西给你吃了啊。”哦，你看见了彼得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思想和观念呢？是非常牢固的，虽然肚子饿他也不要吃啊。他对主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啊，虽然肚子饿但是我也不能吃啊。”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什么说明了？在 彼得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神要把它拆毁的，就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必须要被拆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往前也是一样，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样，不断的做拆毁的工作啊。你如果不肯让神拆毁的话呢，神的工作就没办法往前。所以如果我们固定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就是这个样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不断做拆毁，但是呢也做什么建立的工作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一路上跟随主过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继承了有很多的一些的传统的事物。那么这些传统的事物呢，过去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但是感谢主啊，主不断的做拆毁的工作。那么结果呢，因为这些阻挡的事物被拆毁了，就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的啊。那么那第二次这个大布垂下来一共三次啊。那为什么是三次呢？这个三次呢就说明了这个传统在彼得里面是多么的坚固的啊，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感觉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感谢神，神有无限的怜悯，他也有什么呢，无限的忍耐啊。因为神知道人堕落之后呢，现在神要把他的工作，荣耀的工作建造在这批堕落的人身上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天性中的每一个东西都被破坏了啊，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神能够使用我们，但是神用无限的怜悯啊，无限的忍耐在我们身上，那么在做工。所以呢，这个大布降下来不是一次，是三次啊。那这个三次下来之后呢，这个彼得里面转变没有，他还在疑惑呢，可见这个传统多厉害啊！他里面还是很。那么一连三次，那我随即就收回天上去了。因为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神先用异象给哥尼流啊，然后神再用异象给这个彼得，神借着异象呢，把他们呢聚在一起啊。因为呢，这个本来是完全不可能在一起的，是异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是神在主导一切，神在掌管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相信今天在地上教会的工作呢是在主的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呢，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带领，所以没有一样事物是偶然的。神做一些事情总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用意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要在彼得身上那么破碎他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观念啊。感谢主啊，在这里哈，那么彼得虽然还活在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的里面，但是神仍旧要用他啊。那么所以要把他自以为是的过去认为是对的一些东西呢，要把它打消它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十七节那里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呢，他不知所看见异象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他还完全不懂呢。的确今天呢，有许多时候神有时候在我们里面做了一点开启的工作，开始我们也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教会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你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呢慢慢的情况下面呢就会显明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彼得还在猜疑，那哥尼流所差遣的人呢，那么已经到了门口，他们就问说，有没有一个叫彼得的人 人住在这里呀、啊，彼得还在那里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呢，圣灵又对他说话，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啊？这个时候，彼得灵里面的光景是很清楚的，所以圣灵给他的引导也很清楚，明确告诉他有三个人啊，不是说啊有些人来找你了，不是，明明告诉他有三个人，因为什么呢？神要给彼得一个确据啊。一个确定的把握，知道他现在所有这个行动是主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情呢，从来不含含糊糊的啊。我们人做事情就是含含糊糊，又搞不清楚，对不对？神做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呢，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可他们同往，不要疑惑，是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呢，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不仅是这个使徒们蒙恩得救有个大的转变啊，看见在主的工作上面要往前说一个重要的转变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若是没有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彼得这么一个情况的转变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主的工作可能要被单言的啊。所以神要先打破这些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也看见主不断的做这样的工作。比方说我们很清楚的啊，这个十五六世纪的时候，神使用马丁路德，对吧？在马丁路德之前呢，天主教已经把地上的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那几乎看起来好像仇敌就得胜了啊，变成了一个坚固的啊，那么一个天主教的这么一个团体，那么人呢对救恩呢，我看不见一点点的曙光啊，活在一个可怜的光景中，买赎罪券是吧？买赎罪券来赎自己的罪啊，因为什么？那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可笑，对当代的人来讲呢，他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感谢主，主兴起了一般人啊。那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和当时在瑞士的有一班弟兄们，Zwingli他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被主兴起来了啊。马丁路德看见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吧？那么结果呢？天开了，神突破了他们这个传统，所以他们就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了。马丁路德也很勇敢的啊，后来起来定罪天主教，那么遇见很多的难处啊。那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中间呢，不断的有这些光景啊。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时候，我们看这些弟兄们，他们又回到圣经的亮光里面，也脱离了一些宗教的一些传统啊。你像达比弟兄他们看见了亮光了啊，要是看那个 Dr. Cronin 弟兄看见亮光了，他们就起来拨饼，结果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了啊，各地的弟兄姊妹们都从很多传统里面释放出来，这个一直到了19世纪，那么20世纪传到中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呢，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不仅是感激主，借着弟兄们把圣经真理的亮光给我们了，他们是脱离了这个宗教。今天呢，我们仍旧要在圣灵的光中跟随主的话，那么呢，这些外面的这些事物才不能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捆绑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呢，神带领彼得脱离这个传统的这个捆绑，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不是用人的话能讲得清楚的。若不是圣灵在里面所给他看见的异象啊，开启，神给他开启，他不可能脱离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说，哎呀，谁会讲道，谁的道讲得好就能是。如果神不用那些道的话呢，他依然没有力量。神用那些道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看起来读起来这个故事很简单，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里面情况的转变上面来讲， 那是大事情啊。所以呢，彼得呢，这个见了那些人之后，他说，我就是你们说找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哥尼流蒙恩的情况呢，告诉彼得说啊。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请你呢，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那么感谢主啊，彼得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若不是有这个异象的话呢，他根本不听他们的话，对不对啊？因为有的异象，有的神给他的指示，所以他就请他们进去了，住了一宿啊，一宿。次日第二天啊，这个次日呢，第二天怎么就跟他们呢，一起去了啊？那么就是第三天了，那已经是啊。然后呢，彼得不仅自己去啊，还约帕几个弟兄们呢，通知他去啊，他们要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又次日，他们进入了该撒利亚，就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感谢主啊，哥尼流啊，真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就把他所有的亲朋好友啊，统统都找来了啊，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他不仅自己蒙恩，还希望他的亲朋好友都能够蒙恩，就把他们大家通通找来了。那么找到那里，当彼得一到的时候呢，这哥尼流就迎接他，哇，你看见他们对彼得的恭敬了，他就趴在地上要拜他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哥尼流这个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啊，就他当然把彼得的当作是一个。像神人一样的人来看待，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神在异象中启示他去找来的人，所以他这个非常的恭敬的要拜他。但是很好，彼得马上把他拉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今天呢，无论主怎么样用一个人，这个人的恩赐无论有多大啊，不管他有多少的能显出多少的能力。”他不能成为神啊，他只是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许多带领过我们的弟兄们或者姊妹们，无论他们是多么的敬虔爱主，给我们有多少的帮助，但是我们里面的感觉上这样，他是人，你只能尊敬他啊，你不能敬拜他，不能俯伏敬拜啊，这个要分清楚。不能变成偶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彼得你看很明白，他没有因为这样子他自己糊涂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啊，当初彼得得出这么大的恩赐，一次讲到3000人得救，那就不得了了，再讲一次到5000人得救啊，然后医好这么多病人，叫死人都复活。我过去曾经讲过，当后来彼得写彼得前书时，他就明白了啊，这些东西是外加的，所以彼得的魂经过破碎，这是神为什么许可他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对不对啊？神就是厉害的手在他身上做了破碎的工作，所以主耶稣不仅经过加利山呢，彼得也经过加利山的，你知道吗？他整个魂被破碎，因为他的魂被破碎，他才能被主用。主怎么样用他，他都不会骄傲，他不会自大，对吧？你看见到后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讲到很多人自高自大在教会里面呢，因为你稍微有一点恩赐，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自己是神伟大的仆人，弟兄姊妹，这是可笑的。你无论怎么样，你要知道，你只不过是人。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被主用而已，对不对？你不能自高自大的。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个时候的光景都是非常的美好啊，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什么了不起，他说我也是人，哇，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见证人的榜样啊。那我们实在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啊，那么也能效法这些弟兄们的脚踪啊，谦卑的在地上跟随主。 所以这里呢，彼得说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好，所以彼得呢，那个就跟着哥尼流就进去的时候，看见我好多人都在那里聚集了啊，就对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啊，这个28、29节这一段话呢，还代表的是这个彼得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的话，不太合适这个时候啊。你看他进去的很不自然的，他到里面说感觉到这个很不自在，你知道吧？所以他这个话就说呢，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啊，这个他说呢，但是因为神指示我了啊，所以不论什么人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啊。那么其实神已经叫你去了，你就去了嘛，对不对啊？你到了人家家里面，你还要讲这个你是犹太人的这个，所以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呢？这是在彼得里面的啊这个背景上面的这个难处一直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魂如果不被主炼的纯净的时候呢？也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虽然神厉害的手做工在他身上，还这样的被神用，那么那个传统，所以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传统是一个仇敌手中所使用的多么厉害的一个工具啊！教会历史啊，我们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是被这个传统的势力呢把他困死了。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就怎样。你像这个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因为回到圣经里面才知道过去有很多所谓基督教里面的传统都是错误的东西啊，有很多节期都是不对的，并且有很多节期的背后呢有仇敌的工作在那里的，但是呢一代一代传下来呢变成了坚固的传统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就这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轻忽这个传统的这个力量啊。那么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恩典带领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其实呢，我们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聚会呢，开头第一代的圣徒们，他们的确是因神的启示啊，那么在中国开始，但是经过了那么一段几十年之后呢，也留下了一些的习惯和传统。那我们在其中聚会聚的时候呢，也不自觉的也就被这些传统的事情呢所影响到了。我记得从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比方说我们那个波饼聚会啊，我举一个点就可以了。这个波饼聚会呢啊，那么姊妹们是绝对蒙头的。所以呢，聚会里面绝对不可以姊妹们头一个提诗歌，那么也更不可以姊妹们第一个祷告啊。我小时候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就是受这么一种的影响啊。那么，所以有的时候聚会里面有些姊妹们呢说感动了，说他刚进到我们中间，他也不懂这个规矩了，是吧？他就说请唱诗歌第几首。马上就看见有负责弟兄啊，那个长老执事就在，请改唱第几首，那就把他压过去了。如果有姊妹呢，这个长老执事还没开始祷告，他就开始祷告了。那马上呢，那弟兄就说，请唱诗歌第几首，就把他压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坐在其中，你知道吗？我心里面真的像当初的扫罗一样的，我说这个姊妹真的不懂规矩啊，该被定罪啊。这点规矩都不懂，这个我们的波比聚会多神圣多重要，你怎么可以头一次？我当然我那时候年纪轻，我也不能做什么这个，但是我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进到里面，到后来呢，慢慢的我们懂得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波比聚会是一个家的聚会，是晚餐，对不对？吃晚餐的时候，那么家里面还有限制谁先开口谁后开口的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快乐享受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被开启，不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些传统的书对我们的限制就是非常非常 的厉害、啊、所以呢彼得这个时候到了人家家里面了，他这个讲话呢，你看还是有这个犹太人的这种感觉来了。然后他说，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叫我来做什么呢？啊，那哥尼流就说了啊，他说四天以前啊，他说就在这个时候啊，他说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感谢主啊，这个外邦人呢啊，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主的救恩，但是他已经有美好的祷告生活了。那个他这里告诉我，他每伸出就下午每天三点钟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祷告，所以呢有好的属灵习惯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他就讲到那么神怎样打发这个天使啊，使者来对他说话啊，那么这个使者怎样吩咐他，叫他来找彼得啊，到西门的家里。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呢都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不是一个巧合，乃是神在那里安排定规一切。你看他在这个远在这个该撒利亚，那么又跑到约帕那边去找一个人，对不对啊？并且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明确的一个带领啊。所以呢哥尼流就把他得作天使的指示的事情告诉的彼得，他说我们就立时打发人去请你来。他说你来了很好啊，我们现在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啊。那么彼得就开始讲道了啊。彼得呢这篇道不是很长啊，那么所以有人讲说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第三篇道。那么那个当然这篇道呢还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到主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和他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传扬这一批道的时候，人就是信息是很纯净的啊，他没有去讲别的东西，他很纯净的。但是呢这批话里面的哈，弟兄姊妹们，这个以一些的感觉上面来讲，你会看见啊，那么他这个特别在这个36节那里说，神借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在彼得的心里面，这个时候对他们犹太人的感觉上面那个意念还是很重的，他觉得神的恩典总是还是达到以色列，所以他这时候不敢讲主的恩典现在呢也达到外邦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在主那些也蒙恩，他只是怎么样按照主的救恩讲述了主的救恩啊。那么他就这篇信息里面呢，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他所讲的呢，讲到他是万有的主啊，主耶稣是中心啊，他怎样道成肉身啊，那么呢他已经复，他怎样从死里复活，他怎样做审判的主，然后他怎样来拯救人啊。那个信息的本身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还算是很纯净啊，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呢并没有把好像主的话呢转到，没有提到这个外邦人，所以呢才有44节的话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还在讲了，圣灵就开始做工了啊。所以呢过去有弟兄们呢，前面的弟兄们呢有一篇信息很好，他说主打断彼得的话，他还在那里讲这些东西，是因为神看见好像你没有福音，没有传，没有向这些外邦人传呢、啊，你只讲你们以色列人蒙恩了，对不对了啊？所以圣灵呢就这个 不等他讲完了，就插进来了，圣灵就直接的做工啊，就降在一切听到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给我们说明了一件事情呢，今天人的蒙恩得救啊，实在来讲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道听懂了。彼得也没说讲了那篇道之后跟你说，哦，那我们懂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没有啊。我们看是圣灵直接的工作。所以今天呢，传福音带人得救啊，没有什么可夸的啊。不要说哎呦，那次传福音看见我一呼召多少人啊得救。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你救的吗？不是你救的。我们也常常感觉到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这个拙口笨舌，对不对？把这个福音呢也讲不清楚啊，哎，但是人就得救了。我看过，我自己是这样啊，我也看过好多弟兄们是这样。虽然我们一直想用各样的方法能把主的道讲得合理，讲得清楚，讲得叫人家听得懂，对不对啊？但是呢还是很难。所以呢，哎，你讲的时候呢，别人得救了。怎么得救的呢？是圣灵在里面做工的。我有好多次啊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去参加一个什么特会啊，那我讲的信息不是给这个福音朋友听的。我有时候讲以弗所书啊，讲这个神的永远的，讲神的旨意啊。我们的信息好像很高，但有些弟兄姊妹他也是冒冒失失，他把些福音朋友也带来了，对不对？带到聚会里面来了，很奇妙的，好像在人感觉中啊，这些外邦人是没办法听得懂这些话的，结果他们得救了，聚完会就他得救了，所以他们有人跑来告诉我说，哎，我带来的朋友他参加这个特会得救，我也觉得很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们，照着圣灵感动的传啊，圣灵自己会在人的身上做工。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所有人的得救都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讲目的弟兄，对不对？哇，这个大传福音的目的啊，大西洋两岸上百万的人因他的传福音得救，这是目的的能力吗？你如果去问目的，目的觉得自己实在算不得什么。感谢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第十章我们很清楚看见，彼得在那里正在讲论的时候，这些人不是因为彼得这篇讲论那么得救，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还在讲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弟兄讲说呢，圣灵就打断了彼得的话，你不要再讲了，圣灵就直接进来做工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见这些人呢，在哥尼流家里的人呢，他们的确是蒙福，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那里有120个人，他们聚集在一个小楼上，对不对？他们祷告了十天，后来圣灵降临，说这120个人就蒙恩了。那天在哥尼流家里面也是一样，他把亲朋好友带来了，结果凡参加这个聚会的人都蒙恩了，就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神的儿女们呢，要重视聚会啊，聚会有时候很重要。神有时候在聚会中间呢做一些工作，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能得做的？所以呢，要重视聚会。所以呢，当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就奉割礼的那些犹太人和彼得同来的这信徒啊，这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他们都稀奇啊，哎，因为神又做了一件稀奇的事情。本来呢，主耶稣行神迹，那么行大能，门徒们跟着稀奇。等到五旬节以后呢，门徒们也显出这些能力之后，他们就不觉得稀奇了，对不对？那么外邦人稀奇，现在呢，哎，他们看见圣灵工作，居然从犹太人中间达到外邦人，他们也感觉很稀奇啊。那么这些圣灵的恩赐也交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些人呢就说起方言来了。这好像什么，当初五旬节的时候啊，那么使徒们 在耶路撒冷所得到的经历一样。虽然我们知道五旬节的神不会做重复的工作，但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原则上面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灵到了这个外邦人，这是我们真是感觉到哈，弟兄姊妹们，神他荣耀的心意啊，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最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它完成之后呢，圣灵在地上也有迫切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还在那讲圣灵，就直接就做了，我们也能感觉到圣灵有一个迫切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外邦人身上圣灵做了一件事情，那么印证了他们跟当初犹太的这班门徒们所得到的经历是同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就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的工作的情况，无论在犹太人中间，在外邦人中间呢，都是在同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后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啊，那么特别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一同蒙恩啊，一同蒙恩，这个恩典没有丝毫的减少，一模一样的，神在他们身上也做了这个工作啊，他们在这里，因此呢，彼得就说了，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啊，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为这个哥林流家的人呢，那么施浸，那么使他们受洗，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神在地上引导他的百姓啊，那么在神荣耀的旨意的这个里面啊，带领他们往前。所以我们外面看起来是历史，是一些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历史和故事的背后，你看见是神的手，是神荣耀的旨意在控制着、管制着这一切的情况。所以神的工作从使徒行传开头一直做工到今天，神的原则没有改变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我们接续着神自己的带领继续的往前，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我们相信神的工作很快的就要完成，感谢主让我们回头呢，能够读使徒行传，看见初期教会的时候呢，神在地上在他的百姓中怎样做工啊，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今天仍旧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啊所有一切地上教会的传统的观念做法和许多的规矩啊，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接受圣灵今天在地上给我们一个活的带领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看见异象啊，能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中啊，那么我们也能摆脱一切神所不要的一些东西，不对的东西，能够走在神喜悦的这个心意的里面。那我想这样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欢然的能够来见主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使徒行传记载着在历史上神怎样在地上做工，借着的百姓啊，那么这像一个镜子一样的，那么在我的面前，那么让我们能清楚神工作的手，但愿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能够一直的往前。所以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第十章啊，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交通，求主的灵啊。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能够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好，我想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吧。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这里所读的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但是你已经把你的心意和你工作的原则清楚地摆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时代的末了，主啊，教会经过了几千年、两千年多年的这个变动，主啊，但愿今天你在地上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如同在初期的教会中在圣徒们身上做工一样。愿我们能顺着圣灵的带领，能够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让你的工作借着我们这些在地上还活着的圣徒不断的有开展，不断的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一直到你整个的旨意完全达到成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的这个交通就停在这里啊。那么这里呢有一点重要的报告啊，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就是下个礼拜五，就是23号下个礼拜五啊，还是23号啊，下个礼拜五我们有全教会的交通聚会，所以我们这个读经聚会呢暂停啊，那但是还是有聚会，请弟兄姊妹记得啊，我们是全教会的交通聚会。那么我们那个礼拜五呢，大家能够准时上网，好吧，准时上网。那弟兄们呢在网上会把我们分成中文的分成十个小组啊，那么各组都有组长在带领。然后呢这个英文组的呢也有英文组的分组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也预备好我们的心，好吧。我们这些日子啊，在主面前说听见主的话，或者有些生命上的经历，那么在这次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能和弟兄姊妹见面。所以那天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上网的人呢，每个人都把那个视频打开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好久没看见弟兄姊妹了，希望能够见见面啊，希望大家能够有美好的交通啊。那我们呢，希望弟兄姊妹们呢，那么相互的勉励激励，在这幕后的时代啊，让我们相互提醒如何警醒，如何预备自己能够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晓得今天地上的光景非常混乱啊，不仅有疫情啊，整个美国你看非常的乱，所以求主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相互彼此间激励啊。那么明天呢晚上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请东南区弟兄姊妹有预备，主日还是有波饼啊。然后这个主日呢是 Ben 啊，孙家荣跟这个洪忠弟兄两个人，他们要分享主的话语啊。那么是这个柯云啊，柯云弟兄和这个贾许弟兄，他们两位翻译，请弟兄姊妹为弟兄们的服事祷告，好吧。另外所有的儿童聚会，那请弟兄姊妹们带领你们家里的孩子能够参加这些儿童聚会。好，我想我们的没有其他的报告，对吧？看你们，那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啊。好，弟兄姊妹再见，晚安。